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马窦福音诠释四，往耶路撒冷的路上。一，首次预言受难及复活前后。这段记述是马窦福音的重要转折点，故事情节始于以色列最北部的城市腓利伯的凯撒勒雅，奥古斯都皇帝将此城赐予大黑洛德，后来大黑洛德的儿子腓利伯重建了此城，并为讨好皇帝且为自己留名，所以称此城为腓利伯的凯撒勒雅。本文中情节的发展是从耶稣问门徒有关他的身份，到耶稣首次预言受难、死亡和复活，最后是耶稣教导门徒背十字架的必要性。本文中表示时间的连接词从那时起，大致上表明叙述的主题有大转变。同样的，圣使用了从那时起这个连接词，把从若翰喜者被监禁的记述转移到耶稣在加里勒亚公开的宣讲事工。现在圣使又用了这个连接词，把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宣讲事工和受难。在磐石上建立教会，耶稣来到了腓利伯的凯撒勒雅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们说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洗者若翰，有人说是厄利亚，也有人说是耶利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满伯多禄回答说，你是墨西亚，永生天主之主。耶稣回答他说，约纳的儿子西满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我再给你说，你是伯多禄磐石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。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他随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。人子一词是用来表明耶稣的身份，他与洗者若翰和厄利亚先知的关系密切。马窦圣使是唯一将耶稣与耶利米亚先知做平行比较的新约作者，他有两处直接明显引用耶利米亚先知书的经句，有三处隐隐暗示像耶利米亚的神谕。在宣称耶稣是墨西亚这方面，马窦圣使并没有什么新的启示，但在有关耶稣的墨西亚特质方面，说到耶稣的受难及死亡时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圣使在这里有了清楚而细腻的记录。在马窦福音中，伯多禄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他是门徒的代言人。耶稣称伯多禄是有福的，这是马窦福音所独有。在此论及伯多禄的名字磐石，是为了与腓利伯的凯撒勒雅城所敬拜的神奇抗衡。腓利伯的凯撒勒雅城内有一个为半人半羊的牧神建筑的庙宇，该庙宇带有一块大的岩石峭壁，在岩石上雕刻了用来放偶像的壁龛。耶稣对伯多禄的祝福是赞扬其所表现坚强有如岩石的信德，这里耶稣不仅是对伯多禄说他是磐石，也是对整个教会团体的门徒们所说的，希望整个教会是个磐石。这坚强不会动摇的基础磐石，是建基于那些本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的人们。耶稣向团体保证，天主会支持他们组成的教会以及他们有关成员规章和宽恕的决定。 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有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，并将被杀，但第三天要复活。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，谴责他说：主，千万不可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：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，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，为他有什么益处？或者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？因为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，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中，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。伯多禄对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、死亡及复活的反应，凸显出门徒的逃程尚未完成。磐石遇到耶稣的受难这块绊脚石，还是会摇动，会胆怯。所以耶稣再次向门徒说，以前在派遣他们出外宣讲时，已经教导过他们的话：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，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是的，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必须愿意丧失一切，甚至性命。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不是指忍受生活所带来的痛苦，却是指愿意承担因宣讲福音、根据福音生活而带来的后果。所以耶稣的这一段话不是鼓励受害者或饱尝痛苦的人，只以生活中的痛苦作为辨认耶稣的方法。正如我们在马窦福音中所见，耶稣总是治愈病患，并减轻人们所饱尝的痛苦。同样，关于弃绝自己的言论，并不是指简单的选择放弃某些乐趣，弃绝自己的教导，关注的是门徒们的选择，选择在基督内完全弃绝自己，成行耶稣的生活方式及他的宣讲使命，并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。很吊诡的，这才是真正进入生命的方法。至于末日审判和人子再临的提醒，是在强调是否选择了跟随耶稣，将负有永恒的后果。耶稣显圣容和厄利亚先知的来临。六天以后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，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，他的面貌发光，有如太阳，他的衣服洁白如光。忽然，梅瑟和厄利亚也显现给他们，正在同耶稣谈论，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厄利亚。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，并且云中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，非常害怕。耶稣随前来抚摸他们说：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一看，任谁都不见了，只有耶稣独自一人。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：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。门徒便问耶稣说：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利亚应该先来呢？耶稣回答说：厄利亚的确要来， 且要重整一切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厄利亚已经来了，人们却不认识他，反而任意待了他。照样，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。门徒这才明白，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指的是洗者若翰。在这段情节中，继续隐含式地回答耶稣身份的问题，并说明其意义。虽然耶稣预言自己必须受难、死亡并复活，但读者在此得到完全而绝对的保证。耶稣的死亡并非意味着他受到天主咒骂，或受到天主的完全拒绝。他的面貌和衣服发光，表示他是在父的国里发光，有如太阳的义人。来自天上的声音再次重申耶稣受洗时所听见的讯息，他是天主的爱子。听从他的命令是在呼应《生命记》中上主你的天主要由你中间、由你兄弟中为你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，你们应听信他。这句话，并强调耶稣是法律的诠释者，是先知，是像梅瑟和厄利亚那样的先知。马窦圣史进一步以下述各样细节，刻画出耶稣是新梅瑟的图像。在高山上，面貌发光，云彩遮蔽了他们。马窦圣史特别描述这个神事的经验，门徒的反应与达尼尔先知见到末世异象时的反应相似，俯伏在地，并受到抚摸的安慰。门徒与耶稣谈论有关厄利亚先知的话，是因为马拉基亚先知书上有注，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，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，这句话。如何诠释这句话是可争辩的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厄利亚的来临在若翰洗者的身上已经实现了。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